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新年快乐了，
新年快乐，
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，对吧？呀，这个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哈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们站在2024年啊这个门槛啊旁边。过两天我们就要跨进2025年了，只需要两天就跨进去了。那你希望新的一年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所以这个题目呢是帮助我们去迎接啊新的一年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希望新的一年是怎么样的？跟今年2020年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想新的一年得到什么？到底你想要什么？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！这个问题是刚才我们念了，就是耶稣啊，有一天在走路的时候看见施洗约翰，约翰当时有很多人跟着他啊。那约翰看到耶稣来，就说：“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其实约翰的意思就是说，后来你在约翰福音都看到，你们现在暂时跟我，但是我最终的目的是要你们跟耶稣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无论你传福音，无论做传道人，无论你做什么事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手指指向那终极的能够给我们人生有意义、有真正平安快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人带到自己那里，是要透过你把人指向耶稣。当时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了耶稣，约翰一点遗憾都没有，他很高兴，这就是他要看见的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耶稣转身看到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：“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”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你会发觉耶稣或者甚至说三一的真神问了很多问题啊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都跟这个问题有关联的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其实最初神造了人以后，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，人犯罪啊，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啊，其实不是那个果子的问题，是他们神透过那件事让他们看见他到底心里想要的是什么。当时他们犯了罪就藏起来，你记得神怎么问他们，记不记得说：“亚当你在哪里？”神喜欢问问题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才能问自己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的反省我们的人生。当时神问亚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其实那个答案很清楚啊，你想要的在哪里你就会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当年想要来美国，你想要的是美国在这里可以有发展的空间，结果你就来了这里，你就在这里啊，是吧？你想要发财啊，你当然会去赌馆了。你想要的什么，你就会在哪里。当年亚当夏娃他们想要就是吃这个果子，就是那么简单，结果他们就在树下面流连不返，越看越可爱，我就是要吃，太好了，我要把它摘下来。你想要什么就会决定你今天在哪里，明年也是一样，你想要什么？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耶稣已经呼召了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就跟着他，跟着他。后来耶稣知道时候差不多了，他要去耶路撒冷，因为很快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就问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因为他们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决定他们对耶稣钉十字架会有什么的反应。很可惜啊，这个考试他们通通失败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耶稣是谁？其实这个问题跟你想要什么也有关联的。假如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，我随时可以把它召唤出来，来把我需要的给我，这就是我想跟的耶稣啊。假如耶稣我想要的你不能给我，那我为什么要跟你？这是很多人的心态。耶稣今天也要问你，你想要什么？是不是就是单单要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，有求必应的菩萨呢？还是你想要的就是这位神，就是主耶稣，你想崇拜的就是这位神。你知道你想要的东西，假如你非要不可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你的神，你就会去崇拜他，你就会拿着他不放的。所以你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太重要了，决定你今天生活的态度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一位永生的上帝？这一位创造你救赎你的神，你想要什么？然后我们看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，耶稣到了一个池啊，旁边有个门叫做羊门，在那里看见很多人在那里躺在那里想得医治。耶稣看见有一位患病的瘫子，患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的可怜，耶稣就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，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人生的路上他受了很多的伤啊，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爱他不够，他受伤，长大以后同学朋友工作场所，年纪大了有儿女的时候又觉得儿女伤害你。我们很多人其实心中都希望痊愈，就是把我一生里面这些伤痕都能够医好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痊愈。所以耶稣就问他，因为呢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需要，你要痊愈。原来很多人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你心中有伤痛吗？你要不要去？这个不单只是身体的病，也是我们心灵的病痛，一些的遗憾。所以我们发觉人生很多的伤痛只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你想得的得不到，那就伤痛嘛。我想我的儿女孝顺我，他们不孝顺我就失望，我就伤痛，我觉得他们对不起我，这个就是一个伤痛。你要痊愈吗？你要痊愈吗？所以第一种的痛，第一种的痛需要痊愈的，就是你想得的得不到。但是没有人考虑过，也许你想得的那样东西不是你人生里面真正最需要的东西。所以第二个伤痛，很多人得到他想得的以后呢，第二次痛啊，第二种痛就是他感到失望，原来不过如此啊！当年想尽办法想来美国的，来了美国，哇，发觉美国有这么多的问题，那一种的失望，那一种的伤痛。 所以有人说结婚好像要进一个围城一样，是吗？在外面的人拼命想进去啊，我就是想结婚，但是在里面的人拼命想出来，你得不到的你会伤痛，你得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，或者甚至说换嘛，换配偶嘛，啊，这个不好，我换另外一个。现在普遍啊，换工作呗，啊，换房子吧，换汽车吧，啊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唯有一样你不能换，你的生命，只有一条命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所以呢，啊，我们发觉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上瘾，就是明明知道这样不能满足我，但是我不能放手，因为我放手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这个东西给我很多痛苦，那又怎么办呢？这是人的矛盾，这是人的矛盾。所以耶稣问要跟随他的人，他的门徒很重要的问题，你想要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位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今天耶稣也问你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今天有什么伤痛？你要痊愈吗？你的痊愈不只是现在神医治你过去的一个痛，也要调整你想要的东西，不然的话你会继续的在伤痛里面，只不过换了另外一种的伤痛而已。你想要什么？然后还有一条问题，耶稣当年问彼得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彼得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啊，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。耶稣为什么问彼得？因为彼得曾经想要耶稣 ，OK？所以他才跟随耶稣，他连自己的职业都放下了，就跟耶稣呀，我就是想跟耶稣啊，想要耶稣。但是后来考验来了，才发现原来他心中更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，所以他三次否认耶稣。他对耶稣认识的不够，口可以说我想要耶稣，但是在考验里面他才了解，原来我对耶稣的认识不够，我以为我想要的耶稣是那个能够有政治权力的，能够保护我们犹太人的。哎呀，现在耶稣钉十字架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想要的耶稣到底是谁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呢？你对我有错误的认识，那你所要的耶稣不是耶稣，真正的耶稣不是能够最能够满足你的耶稣。你想要什么？彼得，你爱我吗？那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，主后大概第四、第五世纪。有一位叫做奥古斯丁，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？有一些人啊。奥古斯丁呢，对西方的文化，包括欧洲、美国啊、美洲，这个西方的文化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，因为他的思想影响了很多的人。那奥古斯丁呢，他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哈，妈妈信主的，他从小也去教堂，但是呢他想要的不是耶稣。不要以为来教堂的人都是想要耶稣的人，奥古斯丁从小去教堂，他不是想要耶稣。所以呢他礼拜天去教堂啊，但是其他时间呢，他靠他自己去找他真正需要的东西。那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哈，他读书读得非常好，很有才华，很有才华的人。他 是少年得志，但是生活非常的放荡，他甚至跟一个女人同居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呢周末还是跟着妈妈去教堂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们很多人的心是 divided， 我想要就是两脚踏两只船，我想要耶稣，但是好像有一些东西耶稣不能给我，我还是自己去争取吧，那心想事成，奥古斯丁他想要的他都得到了，成功荣华富贵甚至女人他都能够得到，但是当他快3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花园里面，听到声音说你拿起那本书来读吧，他立刻就明白那本书就是圣经，所以他就随意打开，一打开刚好是罗马书13章13节，那你怎么说呢？那你说你行事为人要端正不可欢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。哇，他一看那里好像当头棒喝，他立刻醒过来，这些圣经就是针对我讲的嘛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现在神跟我说你要放下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，你要归向神。结果就是30岁左右他归向神，生命完全扭转了。他花很多时间去寻求神，去祷告，去寻求他内心真正的需要。后来你知道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忏悔录，那其中有一句名言，这个名言呢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引用，就是神啊，你为自己创造了我，假如我没有安息在你里面，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宁。其实很多人心中寻求的平安就是一种安息，就是说无论是风是雨是晴天，我的心都很满足安息。其实人很需要这种的经历，这种的境界。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你为自己创造了我，你是我的创造者，我的里面我人生的需要你最清楚，假如不是安息在你里面，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宁。这是他一生的经历，一个总结。你知道他后来离开了放荡的生活，他后来甚至也把他以前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他都放在适当的位置，不要过分，他不再去崇拜那些东西。一个人在神里面找到他想要的，神就是我们最终的需要。你有了神，你还是可以有世上很多的东西，不过你去用这些东西的心态就不一样，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，有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主，不贪不抢不执着，没有的话也是一样活得很好，有那一份的自由。奥古斯丁经历到了，原来当一个人能够找到最终极的需要就是神自己的时候，因为世间一切东西都是被造物，甚至包括我这个人，有起点的东西都有终结，有迟的开始的东西有一天都要结束。假如我们今天最终极所追求的是一些被造的，你知道迟早你都会失望的，迟早你都会受伤的，但是假如你找到那个永恒不变的神， 他的爱，永恒的爱，那你在今生可以享福，而且有永生的福，就不再有得失之心。我们他后来啊，这个奥古斯丁后来跟神说，远古而长新的爱啊，我太晚认识你了，我太晚遇见你了，我冤枉过了30年，我这么晚30岁才认识你，原来人是远古从太初就有的那份的爱，而且长新不会改变的，远古又长新的爱啊，我太晚认识你，我恨不得我早一点遇见，我就少走很多冤枉的路，我就少受一点人生的苦楚啊。人生的伤痛就是两个吧，要得得不到，得到以后觉得不过如此，原来不是我真正的需要。所以你想要什么，要好好回答这个例子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是说其实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所爱的东西哈，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渴望的，于是我们去追求，我们去抓住得着啊，这个包裹很多东西哦啊，然后我们给它很高的价值，甚至是一个啊最高的价值，它变成我的神，所以我不能没有它。无论这个是人，是你的亲友啊，无论是物啊，无论是事情，当我们赋予它终极的价值的时候，它就代替了神，我们会为它付出各种的代价，甚至很沉重的代价。所以奥古斯丁写忏悔录，他跟那个女人生的儿子永远跟随着他，经常内心懊悔，为什么我会做一件这样的事啊？我如何对我的儿子有交代？不过还好他信了耶稣以后做一个好的父亲，常常照顾他的儿子。那我们看见其实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夏娃亚当要吃乐园的果子，明明知道神不要他们吃，就要吃啊，结果啊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，或者最近我们发现台湾著名的小说家琼瑶自杀死了，对吗？他一生追求的，他想要的，他都有了，成功。她也把人家的老公抢过来，也得到了，但是她的人生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啊，我们看见就是你渴望想要什么，你就会好像这个圈里，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你想爱的东西，所爱的东西，就会有这个的循环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第2章15节到17节，那你告诉我们，人若爱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啊，我们耳听的、眼看的、手摸的、口尝的啊，鼻子可以嗅到的啊，我们人很多人就是让感官带着他的人生。所以今天我最近跟一个年轻人谈话，他上一个瘾就是他没有办法啊，不去这些社交媒体，整天就是要拿着，看完一段又一段又一段，有人上瘾。你说这有什么好上瘾的？但是对现在年轻人，这个可以帮助他逃避现实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发现人很容易上瘾，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心灵里面真正需要的东西。这里说这些东西就是爱啊，你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因为什么呢？当我们爱世界，刚才我们已经说，你爱的时候， 你就赋予它很高的价值，结果很多时候把它代替了神。为什么有些人不信耶稣，不肯信主？其中一样，他没看到主耶稣就是他最终极的满足，他放不下世界的东西，这个世界的东西包括自己，他放不下自己，他觉得他的人生自己啊要掌控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甚至包括我这个人，有一天也要终结的。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终结，神是自有永有的，唯有他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终结，因此只有他配做我们的归属，只有他是我们的根源，只有他是我们最终极的需要。不然的话，其实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，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呢？啊，很简单，我们把它代替了神。换句话说，假如你已经找到这个终极的神，你就没有必要去迷恋这些东西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你就能够过一个心灵自由的人生。你想要什么，弟兄姐妹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始祖亚当夏娃。啊，他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他们想吃果子，啊，结果他们背弃啊神的要求，把一个正当的需要变为一个很偏执的欲望，结果变成私欲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，这是人受试探。被今生所有这些会过去的东西来啊奴役，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过程。果子本身没有错，好吃吗？是神造的，是给我们享受，你要它没有错。错在哪里？错就是说我非要不可，甚至违背了神的吩咐，违背了自己良知，我还是要。错在哪里？钱本身是好东西啊，学问好东西啊，成就好东西啊，要吃的东西好啊。因为当神造世界的时候，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所造的一切，神造完以后，神说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神造了男女以后，神看见不单只是好，是很好。所以那些东西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的心，就是你想要什么，你想要什么。我们看见耶稣其实当时也受试探，他在旷野那里受试探，魔鬼大家记得是吧，要他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你饿了吗？吃屎，饿了当然要吃嘛。但是问题不是吃的问题，问题是撒旦跟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证明出来嘛，啊，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，证明自己啊，你若是神的儿子。然后第二次也是，你从圣殿跳下去啊，一种表现欲啊。其实神迹本身是好的，问题什么呢？问题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表现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试探不是表面看的这么简单，试探是考验我们的内心，有没有那一份的自由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在耶稣受试探之前，前一章说他受洗，受洗的时候天父已经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爱，我所喜悦的。他已经有了一个尊贵的身份，是神的爱子啊，所以呢他不需要证明啊。魔鬼就是很诡计，他就说你证明。耶稣说 No， 我不需要证明， 我就是神所爱。今天我们在世上很多的追求，不过想证明给人看，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，我这个人是了不起的，我这个人是比别人好的，我是光宗耀祖的。其实表现好本身是好的，但是问题是你背后的原因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已经有神对你永恒的爱，你不需要证明，你只需要忠心的、忠心的来活出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见证就够了。所以我们发现，就是说耶稣他面对同样的试探，而且比亚当夏娃更厉害的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渴望，这个渴望就是他后来跟魔鬼说，你走吧，我只单单崇拜神，是你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引诱我，我唯一崇拜侍奉的是这位永恒的神。当你的心在主耶稣在神身上的时候，你看世上一切的东西，你的眼光就不会不一样，你的拿捏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，在新的一年你想要什么，假如你想要的东西啊，让你患得患失失去自由，也许你要重新考虑，你到底真的需要这个吗？它成为你的捆绑，对你有什么幸福呢？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。其实我们看见我们人今天的欲望啊，其实人有这种想望是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想望，这个爱呀，是一种推动力啊。这个，但是问题是背后推动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你要做对的选择。是神呢，还是那些迟早会过去的东西？你要什么？爱原来有不同的层次与秩序，正如神造的世界有规律与秩序一样，神所设计爱的关系也一样，我们跟着这个秩序去爱，这个 order 去爱，就能够带来最大的祝福。在耶稣讲解中，爱的秩序最核心开始，然后一直延伸出去啊。最核心是什么？耶稣说第一要紧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，就是奥古斯丁所说，我们心灵在主里面跟这位神相遇连接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份很深沉的安息，被世上各样的东西拿捏得好。其次是爱人如己，因为爱是会延伸的，你不会说就停在这里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来这个世上啊？他要道成肉身，因为爱总是有一个对象，而且这个对象不断延伸，不只是爱自己的家人，也爱我的邻居，不只是爱跟我一样的人，个性一样的，也爱与我个性不一样的人，不只是爱我们自己中国人，也爱各种种族的人。爱神，你专心爱神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爱人如己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我们了解耶稣曾经说，凡爱父母爱儿女多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听到这句话就哎呀，耶稣叫我们不要孝顺父母，不要爱儿女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爱的秩序问题。圣经很强调我们要孝顺父母，但是假如父母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违背神，那你要知道怎么选择。虽然选择的时候选择爱神，但是对父母也要带着尊敬，你不一定同意照着他所指示的路去走， 因为你要讨生喜悦更重要，但是你还是带着尊敬父母，在其他事上要讨父母的喜悦。爱儿女也是一样啊，有些人把儿女看作神，很多父母来到美国是为了儿女，所以所有的精力就放在儿女的身上，结果也受了很多的伤痛。儿女跟着世界跑，结果做父母的也很痛苦。就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神责备祭司以利，神说了一句话：你尊重你两个儿子多过尊重神。所以当儿子在圣殿里面贪污贪婪腐败的时候，你竟然不劝告他们，不责备他们，不停止他们，你是祭司啊，你可以做的，你竟然不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尊重儿子多过尊重神。结果这三父子，他两个儿子，他们的后果是很惨的。我们看见这个神造的世界是有个规律，有个秩序，爱也要有个秩序，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神，然后爱人如己，然后另外有一个秩序啊。这个秩序呢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都很熟悉。耶稣说，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不种也不收啊，天父养活他，你忧虑什么？你看这些花朵这么美丽，他们也不织布，但是他们穿得这么漂亮，你们为什么要忧虑？为穿的，为吃的，为在这个世界啊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你担忧干嘛？其实耶稣在那里更重要，就是列出一个秩序，就是优先的秩序，神然后人然后物。但是现代很多人完全调转了，物最重要，甚至比人更重要。我们太多的例子，太多的例子，甚至有时候父母对儿女也是，你爱儿女是因为儿女能够替你圆梦吗？你看儿女的成就重要过儿女的幸福吗？情愿儿女在圆你的梦当中迷失了，不快乐了，还是你看儿女自己的在神里面那种的成长更重要？人比物重要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为什么为衣服穿什么担忧？你的生命不比衣服重要啊？你这个次序错了。然后耶稣也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些东西都要给你们啊。这个优先次序你没有摆好，结果你就是白白受很多的苦啊，白白受很多的苦。神比一切优先，神是造物主，他活到永远。人与物都是受造的，但是在人与物之间，当我们必须选择的时候，人比物重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神人物的这种的爱失序的时候，我们人生就出现问题。其实这就造成基督教所说的罪，你发现所有的罪都在关系里面发生，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，跟大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，都是爱的问题，爱错了，次序错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失序的爱就是一个亏缺的荣耀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啊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其实所谓犯罪，这个罪就是爱的失序嘛。啊，所以有些人说，我没有罪啊，我又没有杀人，也没有放火啊，我凭良心做人，哪里有罪？但是当你没有把这个爱的次序放好的时候，在神眼中，这个就是罪。我们中国人很，最近我收到一个朋友问我，他说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问他， 我现在信耶稣了，但是我家里啊，我是长女啊，我有责任啊，在这个祖先的神牌每一天烧香啊，我可以吗？其实这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你要先认清楚谁是你第一个祖先，真正的老祖宗是谁，就是上帝嘛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他而来，他是我们的老祖宗。假如这个老祖宗你都不敬拜，你拜这些人的祖宗，你的孝顺是有限的。很多人拜祖先是因为祖先保佑，其实很简单的道理，他假如真的能够保佑你，为什么他不能保佑自己啊？为什么他自己也死掉？他假如能够保护后代的，他先保护自己，他自己就死掉了。唯有这一个造我们人的这个老祖宗，第一个的祖先，我们是我们的根源，我们都不懂得去孝敬他，去把他以他啊，以神当为神。因为我们孝顺地下的啊，会人间的这些祖宗，我们还是不够的，不够，不是不好哈、啊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对祖先默念他在世的时候啊所做过的一些好的事情，你可以纪念，可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但是你不需要去崇拜他，不需要希望他来保佑你的。就是我刚才所能讲的，他能够保佑你吗？他连自己都保佑不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持续的爱其实就是这样。就算你今天是孔夫子的弟子啊，做了很多修身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是你却没有想到这位我们生命根源的神啊，转向他，这是很可惜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我们信耶稣，其实就是要摆平这个爱的秩序。神人物成长，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成长的过程，就是恢复这个爱的形象里面这个的爱的秩序，这个荣耀，在爱神爱人方面追求成长，有一个整全全面的而平衡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要什么？你今天爱什么？耶稣降世，我们纪念啊，圣诞节，把创造主的爱心和心意向我们表露。他最终的心意就是要跟我们恢复这个亲子情，亲子情啊，让我们回家，就好像这个浪子。什么叫回家？回家就是心灵的安息。你在哪里最安息？当然回家嘛。家是你安息的地方，不需要摆出什么样子。You can be yourself，安息，因为家是爱的地方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以同理心来看我们周围的。我们看见神是如此的爱我，我理当啊敬畏他，尊敬他。神也如此的爱我的灵舍，你也要尊重他，爱他。神不只是爱你，神也爱他，也爱他，也爱他，也爱他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不单止很多混乱，人与人之间很多分裂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分裂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秩序乱掉，我们重新整理这个秩序的时候，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神的时候，你看人的眼光都不一样，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， 也许2025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先调整我们这个爱的次序，好吗？我们先来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谢谢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次序，但是我们要经历多少的痛苦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啊？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好像奥古斯丁一样，能够及早的回到你那里，及早的回家，因为只有在你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